好，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又一起在这里来敬拜。
感谢主嘅恩典，让我哋又一齐喺呢度一同敬拜佢。
今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下》18章。
今日同大家继续分享嘅系《撒母耳记下》18章，
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人生的选择。
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人生的选择。
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我哋开始先做一个感恩嘅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哋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来认识你，
感谢你让我哋认识你，
谢谢你也圣灵开启我们，
感谢你用圣灵开启我哋，
我们可以进入到你的真理里，
我哋可以进入到你嘅真理，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这位创造主，
让我哋认识你呢位创造主，
我们可以走在合你心意的旨意中。
我哋可以行在合你心意嘅旨意中。
主啊，我们把今天的敬拜交在你的面前。
主啊，我将今早嘅敬拜交喺你嘅面前。
求主你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求主与我哋每一个人同在，
圣灵掌管从头到末了。
圣灵掌管从头到末了。
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属天的祝福。
让我哋可以同心合意嘅嚟到你面前，领受你属天嘅祝福。
我们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我哋将一切荣耀颂赞归于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
阿门。
门。我们知道整本的圣经它有一个中心，
我哋知道整本圣经有一个中心，
就是它启示了神如何给人预备这个拯救的计划。
佢就系讲述神点样为人预备呢个拯救嘅计划。
所以我们称为这个是整本的圣经，也在讲就是神的一个救恩的历史。
圣经就系讲神救恩嘅历史。
所以既然是历史，
既然系历史，
我们就会涉及到很多的地点和人物，
就会涉及到好多人物同埋地点。
所以我们这次刚刚去了以色列，
我哋啱啱去咗以色列。
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一次我们去的是一个就是圣经的学习，
我知道去到以色列就系一个圣经嘅学习。
就是把我们平时所读的圣经，到了以色列，好像活现在一个真正的一个实体的。这个场景里面，
就系将我哋平时读嘅圣经去到以色列，就系放喺一个真实嘅场景入边。
所以我这次我注意到，我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
注意到今次去以色列嘅时候，
我觉得很重要，我很留意到很多我们去的地方都跟我今天我们这个读的这个《撒母耳记》有关
去嘅好多地方都同我哋今日读嘅撒母耳记有关。
的。不是跟我们一起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啊？真的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读这个《撒母耳记》。
唔知道大家喺嗰度去咗嘅弟兄姊妹有冇睇到留意到呢啲地方都系我哋撒母耳记有提过嘅。
好像我去的这个我们去的地方，
好似我哋去嘅地方，
好像这个第一个示罗，
第一个示罗
就是这个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
就系撒母耳记开始时候，
就是哈娜还有这个撒母耳从那个刚开始从示罗这里开始，
就系撒母耳记就系喺示罗呢个开始。
还有很多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大卫当时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的途径。
我哋睇到呢个系大卫逃避扫罗追杀时候嘅途径。
好像他曾经去过这个是腓尼基的地方，叫加特。
佢去过腓尼士人嘅地方叫加特。
他也去过这个，后来他回到了这个亚都兰洞。
后来佢去到亚杜兰洞。
这是我们去到这个亚都兰洞。
今次都有去到亚杜兰洞。
我们找了很久，
我哋揾咗好耐。
等找到了，
揾到。
结果天已经黑了，
揾到天黑。
只能不能够进去了。
唔可以入去。
但是我们很高兴，我们去到了隐基底。
但系好高兴，我哋又去到隐基底。
在这个山洞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扫罗这个大卫怎么样？他遇见扫罗没有杀这个扫罗。
我哋记得大卫遇见扫罗，冇杀到扫罗。
这里也有这个基列雅琳，
做呢、这个基列耶林。
也是那个我们也知道，这个约柜回来的时候就在停在这个基列雅琳。
我知道约柜翻嚟嘅时候就系停喺呢个基列耶林，
我们也去过了这个博斯麦，
亦都去到呢个百善。
他们都在讲这个故事。
佢哋都系讲呢个故事。
还有这个，我们也去了这个伯利恒。
有去到伯利恒。
我们知道是大卫的故乡。
我知道是大卫故乡。
神也在这个地方高立了大卫。
神亦都在这个地方高立大卫。
就是他借着撒母耳高立。
他藉着撒母耳高立。
另外我们也去了耶路撒冷。
也都去到耶路撒冷。
去了大卫城。
去了大卫城。
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
今次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所读的圣经。
已经不是在一个平面里面。
不是一个平面。
而是有这个真的像一个。一个好像一个图画一样立体的放在我们里面，
好像一个图画咁立体放在我哋面前。
所以我想到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
想起中国人有句话。
他说：行万里路，胜
行万里路，
能够胜读万卷书。
胜过读万卷书。
这不是说我们不要读书，我们就可以只要靠路走路，这不是这个意思。
他意思不是说我们不用读书，只是靠行路。
我们需要读书。
我们都需要读书。
但是有时当我们不是只是在读书里面，当我们真的去实体的去。经历的时候，
但我哋唔单单只要读书，我哋去实体嘅经历
的时候，去体验的时候，
去体验嘅时候，
我们这个所得到的知识，就好像一个真的是活在了我们的里面了。
我哋所得到嘅知识就真系活喺我哋里面。
所以我这次去的时候，我也准备了一本书，当时一个叫《圣经地名词典》。
去嘅时候我都准备咗两本书，一个叫《圣经地名词典》。
这本书也是比较厚的。
呢本书比较厚。
我放在这个行李里面，还很重。
放在行李里面还很重，
结果想不到到那里每天这么忙碌，
想不到去到那边每天这么忙碌，
结果一次都没拿出来看过，
所以一次都没拿出来看，
但是还感谢主，虽然没有看，我到了实体的地方，
感谢主，虽然没看到，但是有实体去到的地方，
再说我因为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我还熟悉这些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也更加熟悉这些地方，
实际上在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这是一个历史，
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这个是历史，
是神的一个救恩的历史，
是神救恩的历史，
所以它跟人不但跟这个地名有关，而且跟人物也有关系，
所以不单止跟地名有关系，跟人名也都有关系，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所以当我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着圣经的人物，
我们可以借着圣经的人物，
借着他们的处境，
借着他们的处境，
借着他们所行所思的，
借着他们所行所思，
也借着他们的结局，
也都藉住他们的结局，
让我们可以思想神对我们的心意，
让我们可以思想神对我们的心意。
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下十八章，
所以今天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十八章，
我们看到这一章主要讲到三个人物，
我们看到这一章主要讲到三个人，
实际上这个三个人物他们常都在面对着人生的一个选择，
他们这三个人都面对着人生的选择，
真的可能我们要问人生到底要怎样来选择你自己的人生，
可能我们经常都会问自己，我们究竟要怎样选择我们的人生，
所以借着今天这个经文里面的三个人物，
所以藉着经文今天里面的三个人物，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人生的选择，
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人生的选择。
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一个人物就是亚撒龙，
我们看到第一个人物就是亚撒龙，
实际上在亚撒龙的人生里面，
实际上在亚撒龙的人生里面，
实际上一直面对的你是不是要回转，
其实是一路面对着你是不是要回转，
还有你是不是还要继续活在你自我的里面，
还是你要继续活在你自我当中。
当我们第一次可以想到这个亚撒龙的时候，
当我讲到亚撒龙的时候，
你第一件会你会想到什么，
第一件事你会想到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亚撒龙非常的俊美，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亚撒龙是非常之俊美，
我想可能现在就是一个美男子吧，
是一个美男子，
而且他的美这个圣经怎样来形容，他说他从头到从脚到头
圣经说他从头到脚
毫无瑕疵，
毫无瑕疵，
而且他的头发特别的重，
而且他的头发特别重，
我不知道为什么头发也是美，
不知道为什么头发都是美，
可能是不是头发也象征了这个男子的气概，
可能头发都是象征了男子的气概，
反正他在人的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好像很完美的一个人，
他在人里面是近乎完美的一个人，
他这个家庭你看他有三个儿子，
他家庭有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他的女儿也叫的名字叫塔玛，
他的女儿叫塔玛，
他的妹妹也叫塔玛，
他的妹妹也都叫塔玛，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塔玛，这个他的女儿或者这个他的妹妹都是容貌俊美的女子，
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他的女儿或者他的妹塔玛都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女子，
可能我想我们现在碰到他们的家庭会很羡慕，
可能现在我们碰到他的家庭我们会很羡慕，
而且我们也知道亚撒龙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
我们知道亚撒龙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王室至亲，
他是一个王室至亲，
可能 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知道亚沙龙是最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人。
从经文里面，我都看到亚沙龙可能是最有机会接承王位的。
所以我们从了解亚沙龙的时候，这个人真的是前途无量。
当我们认识亚沙龙的时候，这个人真的好像前途无限。
他不但俊美，
他不但俊美，
他也有能力，
他有能力。
但是我们要看看他这个人的生命到底怎么样。
但要看看他这个人的生命究竟怎样，
他的整个的人生到底怎么样，
他整个的人生是怎么样，
就是他的属灵的光景，
就是他属灵的光景。
我们知道当他知道他的妹妹被他的哥哥玷污之后，
我知道当他知道他妹妹被他的哥哥玷污之后，
当时他怎么他用的这个方法很特别，
当时他怎样呢，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他说他一句话都不说，
他一句话都不说，
不说好做歹，
不讲好又不讲坏，
然后他就安静的在预备一个计划。
其实他安静的预备一个计划，
他要设计谋杀这个暗恋，
他就设计谋杀暗恋。
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个计划最后是成功的，
我知道他的计划最后是成功了、
所以在完成这个计划的时候，他从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来没有去神，他去这个去求问过神。
我们看到他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去求问过神。
所以亚沙龙的生命里面，我们会看到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到底是要来寻求神呢，还是要在自我里面他去做一个选择。
我们看到亚沙龙的生命当中，他从来没有在寻求神或者在自我决定之下寻求一个选择。
他常常就是为所欲为，
他常常都是为所欲为，
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而且他不惧怕神，
而且他不惧怕神。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犹太人，
因为我知道如果一个犹太人，
他们都知道十诫，
他都知道十诫，
很清楚的不可杀人，
很清楚知道不可以杀人。
但是因为他是有这个优越的条件，
但因为他有这个优越的条件，
好像他有王室的权柄，
他有王室的权柄，
他竟然不惧怕，
他竟然不惧怕，
他竟然可以违背神的命令，
他竟然可以违背神的命令。
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做了这件事，
不是他不知道，
不是他不知道。
我们知道他做了这件事以后，他就开始要开始来逃避这个惩罚。
我们知道他做了这件事之后，他就开始逃避这个惩罚。
亚沙龙后来一个阶段，他就逃到了这个基述。
亚沙龙 有段时间就逃到去基述，
因为基述是亚沙龙母亲，原来因为他的母亲是基述王的女儿。
因为这个是他妈妈原本是基述王的女儿的地方。
他就逃到那里去避难，
他就逃到去那里避难。
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卫，这个也是大卫的问题，
我都知道其实这个也是大卫的问题，
他溺爱自己的孩子，
他溺爱自己的孩子，
不去处理这件事情，
不去处理这件事。
在这个三年里面，
在这三年里面，
我们看到亚沙龙没有改变，
我们看到亚沙龙没有改变，
他没有为这个事回转过，这个他是一个愿意来回转，
他没有为了这件事愿意回转，
他心里好像根本没有神，
他心里面好像根本没有神。
三年后因为约甲的原因，
三年之后因为约甲的原因，
后来他因为中间约甲的牵线，他又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跟大卫见面，
因为约甲的牵线，他又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跟大卫见面。
但是虽然他们见了面，
但虽然他们见了面，
但是他的实质里面生命里面没有改变过，
但实际他的生命是没有改变，
没有多久，
没几耐，
他又开始图谋怎么样来 反叛这个大卫，
他又图谋怎样反叛大卫，
他要夺取这个王位，
他要去夺取王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沙龙，他一步一步的走向了一个很非常的绝境里面。
我们看到亚沙龙一步一步的走向一个绝境，
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的自我，
第一件事就是因为他的自我，
他目中无神，
他目中无神，
就好像我们所说有些人他不怕神，
就好像有些人不怕神，
他忽略神，
他忽略神，
但是里面是什么，就是自我和骄傲，
但是其实里面就是自我和骄傲。
在今天这个读的十八章的十八节里面，
在今天读的十八章十八节里面，
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特别提到一件事，
就是他说他活着的时候，
讲到他活着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他立了一个柱子，
他立了一根柱子。
当时他说原因，他说他没有孩子，
说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小孩，
好像刚才我们就看到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但刚才经文有提到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那么很多很多解经家就说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很小就夭折了，
很多解经家就说可能他的孩子很小就夭折了，
所以他说他在没有儿子的时候，
所以那里讲经文讲到他在没有儿子的时候，
他想到立一根柱子，
他想到立一根柱子。
为什么要立根柱子？
为什么要立根柱呢？
他说我要为以自己的名要来养自己的名，
是要来养自己的名，
因为那根柱子就叫亚撒龙之柱，
因为那根柱子就叫亚撒龙柱子、
哦、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非常自我的人，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典型非常之自我的人，
是他里面的骄傲，
他里面的骄傲，
他借着他拥有的这些，
他藉着他所拥有的一切
成为他这个里面这个最突然的非常彰显的非常明显的地方，
彰显是非常之明显的地方，
所以他是那内心的骄傲、
啊、他内心的骄傲，
他没有选择来听神的话，
他没有选择去听神的话，
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来回到神的里面，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到神的里面，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当亚当犯罪之后，
我们知道当亚当犯罪之后，
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罪会蔓延，
圣经告诉我们罪会蔓延、
啊、当亚当犯罪之后，
当亚当犯罪之后、
啊、我们看到他的该隐，他的那个就开始有谋杀案，
就看到那个世界当开始就有谋杀案，
他说圣经说当人犯罪之后心里想的都尽都是恶，
圣经说到当人犯罪的时 候,、时候心里想的尽都是恶，
神用洪水来审判，
神用洪水来审判，
但是也救了挪亚的一家，
但救了挪亚一家，
开始了一个新的开始，
开始一个新的开始，
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恩典，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后来怎么样，挪亚的后代继续的犯罪，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知挪亚的后代继续的犯罪，
但是到了十一章，创世纪的十一章，
去到创世纪十一章，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标志着人类的罪到达了顶峰、
有一件事标志人类的罪到达了 顶峰、
就是这个巴别塔事件，
就是巴别塔事件，
在巴别塔事件时为什么人要造一个巴别塔，
为什么人要做一个巴别塔呢、
他说我要造一个城，造一座塔，
他说做一个城，做一个塔，
要塔顶通天，
塔顶是通天，
为要扬我们的名，
为了要扬我们的名，
要为跟就是跟神比高低，
就是要同神比高低，
就是要做神，
就是要做神，
我们相信罪带给人最大的就是我们人要像神一样，
我们相信罪带给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人要同神一样，
但是悲剧的是，
但是悲剧的是
我们人不能够不是神，
我们人不是神，
我们也做不了神，
我们都做不到神，
所以我们看到人在一个非常一个矛盾的里面，
我们看到人在一个矛盾里面，
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提醒，
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都是一个提醒，
当我们人不听神的话，
当我们神不听人、神的话，
我们选择去违背神的命令，
我们去选择违背神的命令，
我们自己来选择自己路的时候，
我们选择自己的路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他创造人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
他吹了一口气在人的里面，
他吹一口气在人的里面，
他讲到这个人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他说这个人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
但是当人犯罪之后，
但是当人犯罪之后，
就成为了一个死的罪人，
就成为一个死的罪人，
因为我们跟神隔开了，
因为我们跟神隔开了，
虽然我们的肉体还活着，
虽然我们肉体还活着，
但一点意义都没，
但一点意义都没，
圣经也说是死在罪中，
圣经是说是死在罪中，
我们人有时候会觉得没关系，
我们人可能觉得没关系，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亚撒龙的结局，
所以我们看看亚撒龙的结局，
我们知道亚撒龙谋反他的父亲大卫，
我们知道亚撒龙他谋反他的父亲大卫，
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气势，
刚开始的时候非常之有气势，
人多势众，
人多势众，
我们看到大卫非常的危险，
我们看到大卫非常的危险，
但是神帮助大卫，
但是神帮助大卫，
我们知道后来大卫在十八章里面，大卫因为有这个神帮助他，结果他逃到了这个马哈宁，
就是因为我看到大卫因为神帮助他，所以他逃到去马哈宁，
所以在马哈宁的时候，这个大卫又重新的开始来重整他的军队，
在马哈宁的时候大卫就重整他的军队，
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在马哈宁当时这个绿色的是、这个亚撒龙的军队，
我们看到图看到绿色的是亚撒龙的军队，
在以法莲的树林里面，
在以法莲的树林里面，
在那里他们开始两军交战，
在那里开始两军交战，
圣经说以色列人败在大卫仆人的面前，
圣经说到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
虽然亚撒龙很多的他的部队非常的这个很多的人，
虽然亚沙龙他部队很多人，
但是他们在这个以法莲的树林正好是大卫最熟悉的地方，
但是以法莲这个树林是大卫军人最熟悉的地
所以
方。
在那里他说阵亡的人有20,000多人，
那里讲到阵亡的有20,000多人，
不全是因为打仗的原因，
不是全都是因为打仗的原
他们
因，
说死于这个森林，
他说死于这个森林，
比刀和剑的更多，
比刀剑更多。
所以神就是大卫打败了这个亚沙龙。
神藉着大卫打败这个亚沙龙。
当我们看到亚撒龙的结局的时候，
当我看到亚撒龙的结局的时候，
18章16节里面，
十八章
十七节，
嘅17节入边话，
他就讲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讲到佢最后嘅结局系咩咧？
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图，
我睇到左边呢个图，
你们是右边，
啊
你们
系
是右
大家
边，
系右边，
你们的啊，你们是左边，我是右边，
大家系左边。
对，对啊，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现在后来考古挖出来的，就是那个。亚沙龙的柱子，
这个就是后来考古挖出来的，这个就是亚沙龙的柱子。
本来亚沙龙想扬名，
原本亚沙龙是想着扬名，
大家都记得他，
大家都记得
好
他，
像旁边的这个巴别塔一样，
好像旁边这个巴别塔一样，
好像人的丰功伟绩，
好像人的丰功伟绩。
但是很讽刺的，
但是很讽刺，
18章17节，
十八章十七节，
我们看到亚沙龙后来被约甲杀死的时候。
亚沙龙后来被约押杀死的时候，
他们把他扔在一个坑里，
他将他扔到一个坑，
把石头堆在他的上面。
将石头堆在他上面。
我们知道犹太人很看重这个死了以后如何的埋葬。
我知道犹太人很看重死了之后怎样埋葬。
如果你埋葬你先祖的坟墓里，
如果你埋葬在你先祖的坟墓里面，
是很高的荣誉，
是很高的荣誉。
但是他现在怎么样？他想扬名，
现在他怎样啊？原本他想扬名，
但是他现在扔在这个坑里。
但是现在被人扔在一个坑里面。
他一切想要炫耀的，
他一切想炫耀的，
现在变成一大堆的石头在他的上面。
现在变成一大堆的石头在他上面。
他死了以后都没有在坟墓里，
他死了之后都没有在坟墓里，
而且是一堆石头，
而且是一堆石头。
我们知道圣经一直讲这个怎么样，有些人他们在毁灭一个城市的时候，把那里的人杀了之后，就把这个石头扔在他们上面。
我知道圣经有提过，当杀了城入边杀咗啲人嘅时候，会将啲石头抌喺佢哋身上面。
这是一个咒诅，
呢个系一个咒诅。
是一个很可耻的一个，好像一个对人的一个神的一个刑罚。
系一个好可耻嘅，系神，好似一个神对人嘅刑罚。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真的可以看到，有时当我们在选择神还是我们自己的时候，
所以我哋睇到，当我哋系选择神定我哋自己嘅时候，
我们有时觉得好像都差不多。
我哋可能有时觉得都差唔多，
甚至一个人在选择自己的时候觉得更好，
甚至有啲人觉得选择自己嘅时候更好。
但是我们有时看不到很多背后将来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刑罚，
但系睇唔到背后或者将来嘅所承受嘅刑罚。
所以亚撒龙在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要做出智慧的选择。
所以亚撒龙嘅人生提醒我哋，喺我哋人生当中，我哋做出有智慧嘅选择。
另外第二个人物。
另外第二个人，
我们知道就是约雅，
就是约雅。
约雅在他的人生里面，
约雅在他的人生里面，
他也一直面对着一个选择，
他也都一路面对着一个选择。
你是敬畏神呢，
他是敬畏神呢，
还是你看重你看所看重的那些权势，
定是看重人看重的权势呢？
在他的一生当中，
在他的一生当中，
圣经记录了他杀死了4个很重要的人物。
圣经说他杀死了4个很重要的人物。
你如果去看每一次他杀的这些人，
如果你看他每一次杀这些人，
哇，他都背后有一个目的，
他背后都有一个目的，
而且他这个杀死的时候都是，这个是非常的诡诈。
他杀死他的时候都是非常之诡诈。
我们会发现这个约雅不是不知道是我们他要遵守神的律法，
约押他不是不知道他要遵守神的律法，
他也知道违反神的律法是一个很可怕的，
他都知道违反神的律法是非常之可怕，
但是他看重权势，
但是他看重权势，
在碰到这个选择的时候，
当碰到选择的时候，
他总是选择他要来靠自己来得到这个权利，
当碰到选择的时候，他都要靠自己去选择权利，
他选择要得到这些地位，巩固这些地位，
他选择得到这些地位，巩固这些地位。
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就讲到这个约押的时候，
在撒母耳记下讲到约押的时候，
他杀死的第一个人就是当时扫罗的一个元帅叫亚尼尔。
他杀死的第一个人就是当时扫罗的元帅叫做押尼尔。
虽然他杀亚尼尔的时候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要报他这个自己的弟兄亚撒黑被这个亚尼尔杀死的仇。
虽然他杀押尼尔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报他杀死他兄弟的仇，
但是更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
因为当时亚尼亚已经投靠了大卫，
因为当时亚尼尔已经投靠了大卫。
我们也知道亚尼亚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元帅，
我都知道亚尼尔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元帅，
所以约押看到对他的威胁，
所以约押看到对他的威胁，
所以他非常迅速的就自己做这个决定，
所以他非常迅速的做了决定，
他用诡诈的方法把这个亚尼亚杀死，
他用诡诈的方法将亚尼尔杀死。
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他悄悄地跟他说好话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知，他是当他悄悄地跟他说话的时候，
这个时候亚尼亚一点防备都没有，
那时亚尼尔一点防备都没有，
他就把他刺死了，
他就将他刺死，
所以他是用很卑鄙的手段，
他用很卑鄙的手段。
我们看到约押在这个时候他不敬畏神，
我看到约押这个时候他不敬畏神，
他看重这些地位权势，
他 看重这些地位权势，
而且用不惜用一切卑鄙的手段，
不惜用一切卑鄙的手段，
也要达到这个目的，
都要达到目的。
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也是用这个方法杀死了后面亚沙龙曾经立的一个元帅叫亚玛撒。
我知道后来他也是用着同一个方法杀死亚沙龙立的一个元帅叫做亚玛撒，
也是在人没有防备的时候，
都是当人没有防备的时候
就把他杀死，
就将他杀死，
而且大卫都不知道，
连大卫都不知道。
所以他这个事件一直当他杀亚尼尔的时候，
当他杀亚尼尔的时候，
大卫就一直跟他说他是一个流人血的罪人，
他就大卫跟他说你是一个流人血的罪人。
约押也知道，
约押也都知道。
所以我们后来他看到他第二个，他曾经谋杀了这个乌利亚，
他也曾经谋杀乌利亚。
当然乌利亚谋杀是因为大卫他的计划，
当然他谋杀乌利亚是大卫的计划，
好像这件事情他是大卫的帮凶，
这件事情他是大卫的帮凶。
为什么他要帮大卫做这件事，
为什么他要帮大卫做这件事呢？
我们知道他背后他想要稳固自己的地位，
我知道背后他想稳固自己的地位，
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他就抓住了大卫的把柄，
他就抓住了大卫的把柄。
所以他就知道大卫不会对他杀亚尼亚的事件有什么回应了，
所以他知道大卫不会对他杀亚尼尔的事件有什么回应。
到了现在，我们到了十八章，
去到十八章，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当时他杀了这个亚撒龙，
我看到当时他虽然杀了亚撒龙，
我们有时会很奇怪为什么他后来要杀亚撒龙，
我都可能很奇怪为什么他后来要杀亚撒龙，
因为当亚撒龙逃在这个基述的时候，三年的时候，是他把这个亚撒龙就是让他叫他回来见大卫的，
因为当亚撒龙在基述逃亡三年的时候，是他叫亚撒龙回来见大卫的。
为什么现在到这个时候突然他要来杀他，
但是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他要杀他呢？
虽然这次战争的时候大卫特别告诉他的，
虽然在这次战争的时候大卫特别告诉他，
你们可以去这个跟那个亚撒龙的军队作战，
你可以跟亚撒龙的军队作战，
但是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放过这个亚撒龙，
但是你们要放过亚撒龙，
每个他们都知道，
他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他不听，
但是他没听，
很多人都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
很多人都会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但是这一切当我们知道这个约押的这个人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一切认识到约押这个人之后，
他都会发现他背后是为了自己，
我知道他背后都是为了自己，
所以他为什么杀，因为他本来当他将这个亚撒龙让他能够回到大卫身边的时候，
因为本来他将亚撒龙可以回到大卫身边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当大卫之后随时接班人就是亚撒龙，
因为知道大卫死了之后最可能接班的人就是亚撒龙，
所以他将亚撒龙能够让他能够回来，
所以他让亚撒龙可以回来，
所以他为以后再做准备，
他是为他以后做准备，
但是没有想到亚撒龙后来跟大卫见真的后来在这个表面复合了，
但是不知道原来亚撒龙表面和大卫复合，
但是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悔改，
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悔改，
他实际上一直在密谋怎么样来夺取这个王位，
他在密谋怎样夺取王位，
更重要的当他后来真的背叛大卫的时候，
到最后，当佢真系背叛大卫嘅时候，
他立了一个元帅，
佢立咗个元帅，
就是亚玛撒，
就系亚玛撒。
我们知道谁立这个元帅？
我知道边个立呢个元帅，
就是对约雅最大的威胁。
就是对约押最大的威胁，
所以这一次他不管就把他杀掉了，
所以今次他没理就将他杀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思想，约押这样做他后面的结局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约押这样做他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在列王记上二章三十二节，
在列王记上二章三十二节。
后来我们知道约押后来去没有去帮这个所罗门，
我知道约押后来没有帮所罗门，
而是帮那个亚多尼亚，
来帮亚多尼亚。
所以后来他在落在了这个所罗门的手下，
所以后来他落在所罗门的手上。
但是当然这个也是神的一个计划，
当然这个都是神的计划，
因为这个流人血的罪，
因为这个流人血的罪，
神要怎么样，要来讨这个血债，
要神要来讨这个血债。
列王记上二章三十二节，
列王记上二章三十二节，
他说耶和华必使这个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
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头上。
因为他杀用不义的方法杀了两个元帅。
因为他用不义的方法杀了两个元帅。
所以我们有时我们真的可以提醒我们。
所以他的结果可以提醒我们。
当有时我们在面对一些这个需要来选择的时候，
当我们人生面对选择的时候，
我们不要轻易的以为我们不敬畏神，我们按自己的方法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以为知，我们不敬畏神，按自己的方法就可以。
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神的审判。
我们会面对神的审判。
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
加拉太书六章七节。
他也告诉我们不要自欺。
我不要自欺。
实际上，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有时我们会觉得啊，神这话我可以听，可以不听。
有时我觉得神的这句话我可以听或者可以不听，
我们可以选择的听，
我们选择去听，
很多很多的是按自己的决定来做，
很多事是按照自己的决定去做。
我们不是说这个，有时我们真的要知道，当我们不在神的心意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不在神的心意里面，
好像约押的结果也在提醒我们，
约押的结局都在提醒我们，
让我们要好好的能够思想，
要我们好好思想，
感谢主的恩典，
我感谢主的恩典。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感谢神的信实，他的慈爱，
我感谢主的信实慈爱。
他说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底，
他说他爱我们爱到底，
他也保守我们，
他也保守我们。
但是我们仍然，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的在主的面前要省察自己。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
我们常常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常常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常常要提醒我们，神是需要我们来敬畏他的，
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神是需要我们敬畏他的。
基督徒，如果你一直认罪悔改，
如果基督徒一直认罪悔改，
圣经告诉我，神是信实的，
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是公义的。
他说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他说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不义，
洗净我们的不义。
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完人，
我们知道我成为基督徒不是
完人，
不是
完全的人，
不是完全的人，
包括我，
包括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得罪神，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得罪神，
我们也会得罪弟兄姐妹，
也都会得罪弟兄姐妹。
但是宝贵的是，
但是宝贵的是，
我们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
我们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
我们需要有一个顺服的心，
我们需要有顺服的心，
愿意悔改，
愿意悔改，
求神来赦免，
求神赦免。
所以这个约押的他的这个也给我们这个，他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所以约押亦都系俾我一个好大嘅提醒。
最后我们看到第三个人物，
最后我睇到第三个人物
就是大卫。
大卫
啊，大卫，我们看到大卫同样的在公义跟慈爱的时候，常常面对这个选择。
我哋睇到大卫常常喺公义同埋慈爱当中面对选择。
我们知道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
我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也不是说大卫是一生都完美的，
也都不是说大卫一生都完美，
但是大卫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但是大卫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无论在成功失败的时候，
就是无论在成功失败的时候，
甚至在犯罪的时候，
甚至在犯罪的时候，
因为他对神的敬畏，
因为他对神的敬畏，
他会顺服，会悔改，
他会顺服悔改，
所以他一直走在神的喜悦的旨意里，
所以他一路走在神喜悦的旨意里面、
啊、所以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
所以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
但是在大卫的人生中，
但是在大卫人生中
却是有一件事情，
他有一件事
也可以是在他人生选择中的一直在困扰他的，
也都在人生选择中一路困扰他的，
就是他怎么样对他自己的孩子，
就是他怎样对他自己的孩子。
我们知道大卫爱自己的孩子，
我知道大卫爱自己的孩子，
他爱到一个地步就是一味的宠爱他们，
就是他爱到一个地步一路的宠爱他们，
甚至失去信仰的敬虔，
甚至失去信仰的敬虔。
我们知道他们的孩子都是非常的远离神，
我知道他的孩子都非常之远离神，
他没有在信仰里面好好的来教导他们，
他没有在信仰里面好好教导他们。
好像这个我们在读撒母耳记刚开始的这个以利、
啊、我们看到撒母耳记开始的以利
作为一个祭司，
作为一个祭司，
而且他的两个孩子也在这个圣殿里面做祭司，
他两个儿子也在圣殿里面做祭司，
竟然他们怎么样藐视神，
他们竟然藐视神。
我们也知道当时示罗是第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圣殿的位置，
我知道示罗是以色列第一个圣殿的位置，
因为他们这个家族的腐败，
因为他们这个家族的腐败，
后来第一这个示罗圣殿就没有，
后来示罗圣殿就没了，
因为他们、这个神也借着这个腓力斯的军队攻击他们，
因为神藉着腓力斯的军队攻击他们，
所以在孩子的身上，
所以在孩子的身上，
我们看到大卫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
我看到大卫他这样的选择时候为他带来很大的痛苦。
他们的孩子没有一个他们是他们好像惧怕神的，
他的孩子好像没有一个是惧怕神，
都是随心所欲，
都是随心所欲、
啊、借着这个特别的优惠的他们这个王室的条件，
但藉着他们这个、王室的条件，
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行神所不喜悦的事。
在读十八章的时候，
读十八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大卫王来组织他的军队跟他的儿子亚沙龙征战，
虽然大卫准许他的军队和他的儿子亚沙龙征战，
他心里非常的矛盾，
他心里非常之矛盾，
他希望战争得胜，
他希望战争得胜，
但是他脑子里一直想着他的儿子亚沙龙，
但是他的脑子里一直想着他的儿子亚沙龙，
他告诉他下面的人，你们要去打仗，
他跟下面的人说你们去打仗、
啊、但是要为我的缘故，你们要好宽待这个亚沙龙，
但是你为我缘故宽待亚沙龙、
啊、我们看到有一幅画是19世纪法国的画家这个画的大卫，后来他当去打仗的时候，他坐在这个城里面，他就一直想要听到这个到底这个战争的消息怎么样、
啊、这幅画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世家画，大卫坐在城里面一路在等待究竟战争的讯息、打成怎么样、
啊、他我们知道大卫后来我们知道他在等什么消息，
后来我们知道大卫其实是等什么消息呢、
啊、虽然这个战争的胜利是他要的，
虽然战争的胜利是他需要的，
但是他更大的在关心是这个亚沙龙怎么样，
但是他其实更加关心的是亚沙龙怎么样、
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当一个人如果没有在公义慈爱里面做出正确的选择，
所以当我看到当一个人没在公义或者慈爱里面做出正确的选择，
带来的就是人的痛苦，
带来是人的痛苦、
啊、我们知道有时为什么你看在33节，
我看到33节
是大卫知道了他的儿子已经被战死了，
我知道当大卫知道他儿子已经战死，
他心里忧伤，
他心里忧伤，
他哀哭，
他哀哭、
哦、他怎么样，他说我他这个胜利没有说什么胜利高兴，没有，他就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
他没有为到胜利高兴，他一直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
我儿亚沙龙啊，
我儿亚沙龙、啊、
他说我恨不得替你去死，
他说我恨不得替你去死，
耶和亚沙龙啊，我儿，我儿
亚沙龙啊，我儿，我儿，
我们可能如果你做父母的，
如果你是一个父母，
如果你面对你失去的孩子，
如果你面对失去孩子，
你会，我们知道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悲痛，
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悲痛，
但是大卫很矛盾，
但大卫很矛盾，
他是这样的儿子，
是一个这样的儿子，
因为不义，
因为不义，
他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他受到很大的冲击，
为什么大卫会这么难过，
为什么大卫这么难过呢，
因为大卫更知道，
因为大卫更知道，
为什么亚撒龙要追杀他，
为什么亚沙龙要追杀他，
是因为大卫犯罪，
是因为大卫犯罪，
是自己犯罪，
是自己犯罪，
神的咒诅临到他，
是神的咒诅临到他，
所以当他在这个矛盾的里面，
当他在这个矛盾里面，
我们会发现这个公义跟这个慈爱不能够相遇的时候，
我们看到公义和慈爱不可以两全的时候，
这就是人最大的悲哀。
这个就是人最大的悲哀。
有一个学者叫 John Woodhouse，
有一个
John Woodhouse，
John Woodhouse，
对啊，他是一个一个旧约的学者，
他是个旧约的学者
啊，神学院的一个院长，
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
啊。他在解这段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他解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说他称为这一节经文是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最感人的经文之一。
他说这节经文可以称为整本圣经最感人的经文之一，
触到我们人的心灵，
触到我们人的心灵，
特别是父母，
特别是父母。
如果你有孩子，
如果你有孩子，
你失去孩子的这种心，
你失去孩子的这种心，
尽管孩子非常的不争气，
尽管孩子非常不争气
啊，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不好，
但是我们知道父母怎么样，仍然爱他，
但我知道父母仍然爱他们。
今天我们有时候会问一个问题，公义跟慈爱如何可以相遇呢？
我们可能会今天会问题，公义和慈爱怎样相遇呢？
大卫这个场景，
大卫这个场景，
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回到神里面。
当人犯罪之后，
当人犯罪之后，
你们知道神，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创造的，
因为神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创造的。
他要我们走一条祝福的道路，
他要我们走
祝福的
道路，祝福的
道
路。
但是我们人却不听他的话，
但我们人却不听他的话，
竟然犯罪，
竟然犯罪，
陷在一个罪的一个捆绑里面，
陷在罪的捆绑里面，
不能和神的公义能够连在一起。
不可同神的公义连在一起，
但是神爱我们，
但是神爱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神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自己，
他自己
来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同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他为我们付上了重大的代价，
他为我们付上重大的代价，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付上为我们的罪，他担当一切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的罪担当一切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满足神的公义，
为了要满足神的公义，
然后他复活，
然后他复活，
让我们今天一个凡是相信的人可以脱离罪恶对我们的捆绑，
让我们今天凡是相信的人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
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五章十八节，
我看到罗马书五章十八节，
他说因一次的过犯，
唯一次的过犯，
罪人就被定罪了，
众人都被定罪。
我们也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
我们都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
但是神爱我们，
但是神爱我们，
他不愿意我们一直在死亡的里面，
他不愿意我们一直在死亡当中，
他不愿意我们是一个没有盼望出路的人，
他不愿意我们一个没有盼望出路的人。
整本的圣经都在讲神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来预备，
整本圣经都是讲到神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而预备。
他说因为耶稣一次的义行，
他说因为耶稣一次的义行，
众人我们就被称为称义的生命了，
我们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
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得到了盼望，
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我们得到盼望，
我们进入到神应许我们的永恒的里面，
我们进入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永恒里面。
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有时需要看重十字架神所为我们付上的代价，
所以我们真的要看重十字架神为我们付上的重价。
因为神的恩典，他的祝福，
因为神的恩典祝福，
今天我们人给我们能够带来的是祝福，
给我们带来的是祝福。
所以大卫，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反应也同样的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反应，我们也都同样告诉我们，
我们人如何能够对我们的人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们人究竟怎样才可以对我们的人生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圣经当神造人之后，
在圣经里面当神造人之后，
神就给我们人一个特权，
神就给我们人一个特权，
就是能够要我们自己做出选择，
就是让我们可以自己作出选择，
就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 第二章的里面，
我看到创世纪第二章里面，
就是神给亚当的命令，
这个是神给亚当的命令，
神要亚当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
神是要亚当可以做出正确的回应。
很多人在说，很多人说，
好多人说，
哎，为什么神要这样的给我们一个命令，叫我们去决定？
为什么神要给我们有选择的命令的决定？
哎呀，实际上神就让我们不要去选择错，我们就好了。
其实神给我们选择错，那我们就好了。
但是我们知道，神更看重的是我们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
但是神更看重的是我们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
自由在神的里面看得非常的重要。
自由在神的面入面看得非常之重要。
他要我们能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他要我们人做正确的选择。
就是我们顺服在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顺服在神的话语。
人怎么样可以祝福？
人怎样可以受到祝福？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人原来要活在神的话语之下。
原来人是要活在神的话语之下。
这就是我们跟神能够建立关系的秘诀。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跟神建立关系的秘诀。
因为唯有他是知道如何的智慧善恶是从他来的。
因为唯有他、智慧善恶都是从他而来。
不是我们自己定的。
不是我们自己定的。
我们要听神的话。
我们要听神的话。
当然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人很滥用我们的自由。
我们当然看到人今天很滥用我们自己的资源、
我们按自己的心意我们在讲我们的自由、
我们按自己的心意在讲我们的自由。
但是神要我们知道，如果你不选择神的道路，
但是神要我们知道，如果你不选择神的道路，
你面对的就是咒诅。
你所面对的就是咒诅。
如果你选择义人的路，
如果你选择义人的路，
你就蒙神的祝福，
你就蒙神的祝福。
我们知道这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人所面对的两条路的选择。
这个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人所面对两条路的选择。
好像在生命记里面，
好像在生命记里面，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第二代的以色列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
当摩西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
他跟他们重申这个诫命，
他们跟他重申这个诫命。
他说如果你愿意听神的话，
他说如果你愿意听神的话，
谨守遵行他的命令，
谨守遵行他的命令，
他说这一切的祝福就要随着你，
说这些一切的祝福都要随着你，
你就万事亨通，
你就万事亨通。
如果你不听，
如果你不听，
他说咒诅就临到你，
他咒诅就来到你。
所以怪不得到生命记的最后，
到了生命记的最后，
我们知道神、这个摩西呼天唤地的去跟他们的以色列的人说，
我看到摩西呼天喊地的同以色列民诉说，
他说今天我把祸福这个祝福放在你们的面前，
我将祸福祝福、放在你们的面前，
你们要选择生命，
你们要选择。
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要选择在神的道路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要选择在神的道路里面，
就是在他的话语里面，
就是在他的话语里面，
选择神所喜悦我们的生命，
选择神所喜悦的生命。
人生的选择很多很多，
人生的选择有很多，
这是神创造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个自由，这个最美好的这个自由的意志，
是神创造的时候给我们最美好自由的意志。
没有什么原因，
没什么原因，
就是神看自由是好的，
因为神看自由是好的。
我们也知道，我们人都知道自由多么的宝贵，
我们人自己都知道自由是多么宝贵
啊。我们好，中国过去也知道生命诚可贵
啊，所以有句话说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爱情价更高。
但是为了什么？若为自由故，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两者皆可抛
啊。我们知道这次我们去以色列，
今次去以色列，
讲到他们在伯赛达那个当时罗马人来攻击他们，
讲到当罗马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面对着一个选择，
他们面对着一个选择，
要么做奴隶，
一是就做奴隶，
要么失去自由，
一是失去自由，
要么就死，
一是就死。
最后他们全部选择死，
最后他们全部选择死。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认识如何选择我们的人生。
感谢神，在藉着圣经让我们明白怎样去选择我们的人生。
是回转还是自我？
是回转还是自我呢？
是敬畏神，还是我们看重身边这些周围环境的权势？
是敬畏神，还是看重身边所有的权势呢？
是你要选择公义，还要在这个慈爱里面？
是你选择公义，还是在慈爱里面？
感谢主，圣经，神耶稣亲自的也启示我们，
感谢主，圣经耶稣入边亦都耶稣亦都亲自启示我哋。
当我们选择神的道路，
当我哋选择神嘅道路，
我们就在神的祝福里，
我哋就喺神嘅祝福入边。
主耶稣在这个上十字架之前，曾经对门徒说：
啊，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曾经同门徒话，
他说：人若爱我，
个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与他同住。
什么叫人爱？人爱耶稣？
咩叫做人爱耶稣呢？
什么叫来遵循他的道？
咩叫遵守佢嘅道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就是我哋每一个相信佢噶。
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系神俾我哋嘅祝福。
我们选择了，
我哋选择。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在祂里面，我们不断的更新改变。
在祂的里面，我们不断更新改变。
我们顺服，
我们顺服，
我们选择来在祂的祝福的道路里。
我们选择在祂祝福的道路当中。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不但拯救我们，
多谢你不单止拯救我们，
感谢你圣灵，你引领我们进入真理。
感谢你圣灵引领我们进入真理，
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选择一条合你心意的道路，
让我们知道怎样选择一条合你心意的道路。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很有限。
主啊，我知道我们很有限，
我们常常还在自我里面，
我们常常在自我里面。
主啊，求主你把我们的自我 打破，
求主将我们的自我打破，
让我们能够谦卑到你的面前，
我们可以谦卑到你的面前，
我们愿意来顺服你，
我们愿意来顺服你，
求主你来复兴我们，
求主复兴我们，
让我们一生在你里面，
让我们一生在你里面，
都能够经历你一切的丰盛，
都可以经历你一切的丰盛，
能够来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我们，
也成为我们的见证，
也都成为我们的见证，
来荣耀你的名，
来到荣耀你的名，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一起赞。